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各位能够坐在这个座位上面来敬拜赞美我们天地之主，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如此的荣幸。
再次感谢神，使弟兄我有这样的机会到贵教会来，能够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谢谢这两天当中许多弟兄姐妹，还有我住在长老家里这样的一个亲切的爱心招待，使我深受感动。这么一个弟兄能够如此接受你们当中这样的爱，我们是从神而来，都是神当中一家人。大概在三个礼拜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者91岁过世。就在他追思礼拜当中，91年的光阴，短短的大概2分钟的时间，他的这个幻灯投影像翻书一样翻过，是给我们在座的，我们参加这样的追思礼拜当中的每一个人思想他生命的经历，他与主相遇，如今回到主的怀抱当中那样的历程，带给我们很深思的一个反省，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今天我愿意在这里一起分享一篇生命的诗篇，这是我所对摩西在刚刚各位攻读在诗篇90篇当中那一个诗篇，是叙述生命的渺小、伟大的神及我们人的需要那样的永恒的追寻当中，我们是否有那个心智被神来保守，这一篇生命的诗篇。好吧，我们用心来聆听，也请求各位弟兄姊妹为台上的弟兄来祷告，愿圣善的灵同做那美善的工作，使我们说的、传讲的还有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感谢神，因为这篇诗篇是这样子的美丽，这篇的诗篇是摩西所写的。我们所知道在以色列的民俗史上当中有两位很大的所纪念的伟人，一个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入迦南，另外一个是大卫建立大卫王国，他们两位都同有那个被神所使用的生命的历程。那摩西在经文里头被描述为与神有亲密关系到一个程度，是被称呼几乎是神的朋友。他诉说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诗篇90篇的第二节，说这个诸山为神称呼，地狱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另外在400年后大卫也一样的是被称呼，我们所知道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有那样的生命描述神，说那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么美好的一个景象，我们可以看见那样的神的伟大被这两句名言所交互穿错彰显出来。感谢神，我们今天如何来学习摩西的诗篇，求神帮助我们。摩西的诗篇，这生命的诗篇，第一个它就是传讲伟大的神。这伟大的神在他的诗词当中，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攻读，预备，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从一个有限人类的一个这个思维向度的一个空间来诉说那神的伟大，从哪里开始诉说？从神在这个时间的永恒的伟大开始诉说。他说世世代代，世世代代是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是指着那个人类从没有到有到现今那个时间进程的每一个累积，还有指着那创造之前，这地还没有生出之前，一直到现在到未来，那个从亘古到永远那样的描述，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神在我们 当中的伟大，时间的伟大，其实还不只是时间，是空间的一个伟大的描述。他说山还有地还有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所在的美国，在是世界地球上面呀，很大，比至于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我们看到哇，美国真大。但是我们看见，其实美国在地球上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地球多大？地球也只不过是我们所看见的太阳的130万倍而的这样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啊，这宇宙有多大？其实这个天文学家他们尝试着，只是尝试着计算一下他们可以 reach 到的范围，加上他们的理论，他们推测这整个宇宙可以被数算的星球7×10²/22恒星是会发亮的，不包含卫星在内。这个数字怎么念？我特别翻了一下，哦，好难，7000万个千兆。 You cannot imagine， 你不能够想象。他们描述了一个地球上面所有海滩上面的沙子的总和大概是这样子，即便这不晓得是不是够准确，但可以看到神在创造当中空间上面的伟大的全能。我们人几乎是微乎其微，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是如此的人。其实在这当中看到神是我们的居所，就是神是我们的保障跟避难所。这个诸山就像我们这个中国人以色列人特别，他们对山的一个看法是一个代表他们信仰的坚定不移的一个验证的一个记号，一个宝藏山。所以在上行之时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那造天地万军之耶和华而来。他还说到说，那这个依靠耶和华的就像那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如何环绕耶路撒冷，神耶和华也如何环绕他的子民，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的神多么奇妙甚至伟大，而且他还更大的一个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这是我们所应该思想所应该知道的。其实这个山未曾生出，就是表明出这个世界甚至我们看见的这个地形都在那个神的这个创造当中。其实地质学家他们推测山是如何，是在远古远古的时候，山因为地层的挤压，然后山高处就成山，低处就成海。我们很熟悉的喜马拉雅山是全世界最高的，有多少？8880公尺之高。但是很少人会注意到低谷或是那个低的海在哪里。我查了一下，在太平洋关岛在下面一点点的一个叫做马里亚纳海沟，多深？12000公尺。最高点的喜马拉雅是圣母峰到那个海沟的顶点，总共有20000公尺，就是20公里。20公里有多高差距你知道吗？给你们一个 idea， 台北101是509公尺。如果这样算的话，40栋的台北101重复重叠，就是一直叠上去，这样的高度之差谁造成的？我们的神多么伟大。如此看来，我们如何反映出人的渺小？求神再次来帮助我们。比如我们所看见的美国的大峡谷，你就知道这个如此景观不是偶然的。 神在早时已经创造，已经显立了。经文这里继续的描述，他说从亘古到永远，其实这一句话的英文就是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很多的神学家对这一句话的描述述说，他说一个 comment， 他说这是描述神的神性，永恒的神性最佳的一个描写。 Yes， 这句话是出于谁？摩西。我们知道摩西当时被神预见拣选的时候，神向他启示，摩西说你的名字我可以知道吗？他说我是自由拥有。阿们。难怪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伟大，被这样的摩西他的仆人那样心怀了解神的这样的一个神性所描述出来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神所使用的人真是他所自己预备的。在读到这个摩西所写的90篇，我非常的新鲜一个关系，摩西与神的关系，他才能写出如此的。圣经上有两处经文说到他耶和华与摩西就是面对面说话，这么美好，面对面。愿我们能够学习与神面对面，有那生命美好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了解那神的心肠、神的心意，还有我们的一个责任。感谢神，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那伟大的神，所以看见那伟大的神，所以渺小的人要连接于伟大的神，才能够从有限的人能够直接连于那无限神那个能力的伟大，是给我们有更新的生命，这是神也愿意所喜悦的事。感谢神，在你的眼中当中，你如何看待自己？人常常看自己看得过于单看，常常看神比我们应该看的常常小看的神。即便我们承认我们的神伟大，但是再如何，我们的神远比我们想象当中伟大的还要伟大。我们人在神面前渺小，是渺小，正如这个以赛亚书说，万民都像水桶中的一滴，像天平上的一个微尘，表示我们人的一个渺小。继续我们往下看，看到神的伟大，我们就看到自己人的渺小。人的渺小，我们还看到怎么如何的渺小，因为生命的短暂，好不好？从这个以下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攻读3到6节，一遍来。你使人归于尘土，又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了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人生命的渺小，其实写在3节，归于尘土，要归回那个尘土。如果我们有去查考的时候，我们诧异在创世纪2章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个原文的 dust 就是这个尘土。人要归回于尘土，为什么要归回于尘土？以下就描述到有罪的关系。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所熟知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带入了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其实在创世纪当中，神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给人的寿数，一直到2章17节的时候，神叫亚当过来，这园中的果树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果实，你不能吃，吃的时候必定什么死。那个死是表明与神生命关系的断绝，其实预表着那个肉体生命的结束。所以在那个3章17节，神在施行审判，对亚当说，其中有一项就是说，你要归于尘土， 这是最早描述归于尘土。那摩西就用到这一句，事实上是有它的根源，因为罪的关系，使得人要归于尘土。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得不知道神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看见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罪，是因为那个亚当夏娃吃的这个禁果是违背神的命令，使得罪进入了人，进入了世界。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亚当夏娃若不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预知亚当夏娃有机会去吃园中另一棵果实，叫生命树，他就永远不死。很遗憾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使我们 miss 掉那个祝福。那个祝福是极大的，但是神从那个时候开始要施行他的拯救计划，所以他就开始 move， 开始这个实行他的一个救恩。这里我们看到那样的一个情景，是用什么描述？用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三个如，比之于上面说神的一个永恒的神性，看千年如已过了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那样的看到我们人的渺小，然后如水冲去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在大陆，在台湾，甚至在都市，我所出来的这个 Houston， 前几个礼拜下一个大雨而已，居然有五个人被淹死，如水冲去，像蚂蚁一般，然后如睡一觉，表明那个生命的短暂、暂时，还有代表的死亡。其实更多的属灵含义是指的什么？是指的睡觉那个状况，在那个昏沉当中，那个麻醉、麻痹的时候，不回应神一切所说的话语，那个生命的状况就是如睡一觉。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看见我审视自己是否也是在睡觉，如睡一觉。我讲的不是 physical 的睡觉，是讲的 spiritual 的 sleeping lazy。 求神警惕我们。然后还有第三个描述，说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好快的一个情景，表示出那个人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像这个新生的一个生命样式出来，但是立即夭折，令人失望，进入死亡。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人的渺小，生命的短暂，是极其的不容易，是来自于神给摩西的一个感动。真是求神怜悯我们。谈到这个生命的短暂，五年前我经历这一句话语特别的深刻，因为我妈妈不小心这个从这个楼梯摔下来，短短的四个钟头，她从一个活蹦乱跳，她还会骑脚踏车的情形之下离开世界。当我到那个圣托尼亚医院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最后一面，他躺在那里，医生说他早一个小时过去。3月11号刚好是日本大地震的那一天，我还摸到他微微的体温，这个人 physically 已经 pass。 一个礼拜之后，这个人问我说 Are you ready?Ready 什么？我将我妈妈在追四礼拜办完之后，将她送入火化场，6尺一个木棺里头躺着我心爱的母亲。Are you ready? 我回答说 I am ready. Go. 棺木就在 conveyor 底下运，熊熊烈火的火屋里头，不到一天，我捧着我心爱妈妈的骨灰回到家中，如睡一觉， 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刻下骨干。其实他还有神领受的一个恩典，给他有76岁之久，何况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到76岁。在我之后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连续36个小时没有睡觉，整理他的衣物，要把这个房子空出来。你可知道，在我手上丢弃这个丢掉，不得不丢掉整理的东西当中，有我母亲所宝贝的照片，至少有50几本，有五十几本，2000多张，我都将它不得不丢弃。看到这一节经文，就是如此的描述。求神帮助我们如何来省思我们生命的光景。摩西继续描写，不但是人生命的渺小，生命的短暂，其实因罪的缘故，惹动神怒。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五节当中所描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攻读，预备，来，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怒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无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神借着摩西表明他的愤怒，发的愤怒是有原因的。在第7节说，这个我们世人因神的愤怒而惊惶。如果去查一下的时候，那个惊惶两个字是用在什么地方呢？在雅各的儿子啊，那个哥哥们把那个最小的那个约瑟卖了，结果他到埃及地成为宰相。多年之后，雅各家族72人去那里敌粮，为了逃避那个旱灾。当哥哥们拿到粮食，亲见最后知道在他面前这位宰相是约瑟，圣经就用这两个字，大大惊惶。以下我会思想到，我必定死。那个惊惶就是人因为神的震怒而惊惶。其实在这里有5处之多来描写神的怒气，甚至在第9节说你的震怒，那个震怒表示出什么？表示出像那个火山爆发那样的急剧的那样的景观爆炸出来，神的怒气会如此爆发出来。神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不是因为人渺小。神是如此还是爱我？正如我们想到神当时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叙述，他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他们作恶的一个声音，最终来作乐的声音已经到达我天庭，我要将他们毁灭。其实这个罗德还向耶和华神祈求说，50个亿人如果有的话，你不要毁灭，50、45、40、30、20都没有。一直到神有差派2个天使在这个造访的这个罗德的家，圣经上描述最后 moment 是怎么样，合成的连牢带哨到罗德的住处，要罗德交出这2位天使，任他们所行。原文的意思是代表着包含那个发生同性的性关系。神的怒气达到极点，就从天降下硫磺与火，将索多玛俄罗玛整个毁灭掉。由此可知，神对罪的容忍 的程度是有限的，他的审判是有他的时间。求神帮助我们警醒。这里又看到摩西的描述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其实挪亚的时代我们所知道80-90岁都是很多，969岁的马土沙拉就在洪水泛滥之前，在洪水泛滥之后的200年内，到了亚伯拉罕他几岁？175岁。200年从900岁巨降到175 average， 然后再过400年后，摩西他自己是120岁。所以摩西写这一句的时候，大概他写出70，如果是强壮可以到80岁。因为什么？原先神创造本是美好，罪的关系，寿命直接锐减。这里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其实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反思，其实整个世界都在死亡的阴影下笼罩，神对这件事情是极其的关乎，因为如此神的愤怒是会临到的。求神叫我们看见，属灵的眼睛来看见。反观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如何？这个世界已不像当时的神所创造那个美好的伊甸园，已经是被破坏掉了。我们所看见的这样的景况，绝对不是在那个电影当中所制造出来的场景，这是在叙利亚的内战过去4年当中，400万人他们逃亡，这是接近现在的街景。那逃亡当中，他们有经过那地中海发生船难，这不是蚂蚁，这是人在水中要呼求那样的一个拯救。过去2年当中，超过1万人死于这个逃亡的地中海里头。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这样的一个逃亡，其实被抱起的这个 baby 不是睡着，是因为他溺水而死，小小的生命还来不及长大就已经离开世界。这样的400万名的难民逃亡，是据统计是2次大战以来人类最大的地表的人群的这个群体的这个移动。这个世界完全失去神原先所创造的美好。这是看见了那个小小的一个男孩，他要的不是爸爸的 hug， 他要的是当他看到那叙利亚他所住的家园被轰炸的时候，他更小的弟弟在那里当场被炸死。不只是叙利亚，全球有多少的恐怖攻击， IS 伊斯兰国所犯下的罪行到处都有，不只是各地。美国是如何？美国的枪击发生的这样的频率是多么的一个巨大，是给我们看见人是居住在那不安的环境当中。包含了那个前些日子所发生的这个 Orlando 49名的被枪击的丧生死者，再仔细往下面去查的时候，当天还有另外40件枪击案，18人死于枪击，没有被报道出来。在过去的1年当中，超过12500人死于枪击，还不包含最近现在警察被枪击的案件。美国如何？我们人心如何？我们都在这个罪恶的统治辖制里头，基督徒的我们如何来面对？不只是如此，其实还有同性，不是同性的结婚问题，你认为你是第几性，你就可以进入你所要的厕所。道德败坏已经到如此地步，所以有可能这个景象是当时所罗巴俄摩拉被毁灭之前那个败坏的情景，只是神我们耶和华愿意多有时间，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得救，挽回挽回。 愿神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如何能够有所作为。正像摩西这句话，我们一起来恭读，预备，来。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敬畏的，晓得你的愤怒的？阿们。该受敬畏的，晓得我们神的愤怒。渺小的人在神面前，伟大的神之前，如何？摩西叙述了他仰望神。我们来攻读这以下最后一段经文，预备，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晓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我们经过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坚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前面我们所叙述到那样的世界，人类历史充满了那个灾难、不安、忧伤，还有各样的境况。其实神没有放弃我们，借着摩西他的诗词，在最后一段标示出那个新兴的盼望信息，就是我们的神，当仰望神。所以从这六节当中有四个求五个愿，表示出那个摩西诚心在神面前的俯伏，还有那个哀求，求神，求神怜悯。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好好深思这样的诗篇，我们不只是看字句，我们看的是 between the lines， 那里神所要教导我们的生命的功课及信息。这里看到第一个神在彰显的时候，摩西他就知道如何祈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日子得智慧心，这是我们的 key。 十二节带出了那样的盼望的一个气息，因为在这里知道我们如何行才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境况，就是求神赐智慧。圣经当中我们很熟悉的，当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显现给他说：你要我赐你什么，你求我就答应。他说：我要求智慧。所以这个圣经就描述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之子的耶和华的喜悦，所以他真知道那个智慧之重要及宝贵，他求的是智慧。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其实啊，这个十一节十二节是有相关的，因为十二节所讲的得智慧的心是来自于十一节要敬畏我们耶和华神的一个态度。难怪所罗门王的父亲是大卫王，也记录了一句非常重要的提醒经文，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阿们。我们从敬畏开始得智慧，然后我们就来朝向来归还我们的神，我们向他来敬拜。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诗词描述当中，特别有两个词跳出来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那个摩西诗人他说祈求神转回，转回，然后这个为你的仆人后悔，表示说你转回，你不要施你所要施的这个祸在我们身上，祈求神你施怜悯。 特别这个后悔不是指着我们神做错事了，当这个亚当夏娃犯了这个罪之后，在创世纪第六章里头，神第一次提到他后悔造人，那个后悔是一样的，原文的解释是极度的悲伤，我们的神极度的悲伤。其实不止这两次，在整本圣经里头有36次之多，好好查考，后悔我们万军之耶和华那永能的神，居然他会为他所做的后悔。那后悔是什么？后悔是那个极度的忧伤。我的主，我的神，你为此为我们所犯的过犯极度的忧伤。我们的神的大爱再一次的彰显出来，愿主帮助我们，因为在这36节当中所显示出来的后悔，后面都加了一句：耶和华神他就不将那要所说的灾祸降于他的百姓。收回了，我们的神是极其怜悯慈爱的神。使得摩西继续的往下陈述，14、15，他说得你的慈爱，叫我们欢呼喜乐，叫我们受苦日子遭难的年岁，特别是指他们在那个埃及地为奴受苦然后出来的这一段时间。然后他描述到16、17节成为这诗篇整篇的高峰，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这个仆人来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求神你大能作为，这个大能作为不只是创造作为啊，还有那个救赎恩典的大能的救恩计划的作为，还有荣耀要彰显出来。所以17节说，愿你的荣美能够在我们身上，归于我们身上。我们刚不是说我们渺小的人如何能够承受那神的极大的荣美，就是我们看见那个荣美是指着这个神的一个喜悦，原文的意思带有神的恩准， God's a gracious approver， 这是我所喜悦你们去做的，因此你们就得我的喜悦，所以你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就有神的荣美，这是一个见证。所以人所做的功，如果是与神永恒计划当中救赎之功是连接而且是有关，这是得神的荣美，得神的恩准，得神的喜悦。4月30号我有机会从神学院毕业，这张图片你们可能看不到，我大概在中间后面，所以进入这个会堂的时候全场欢声拍手，老师教授院长都在那里拍手，我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及感恩，是在我50年之后我回到天堂的时候，正如我能够在这个校长接受他的恭贺握手的时候所接受到那个毕业证书，当时那个时间我们的神说回来吧，回来获得神的恩准，这是一个小小的经历，不是指着你一定要去念神学装备，是指着你那个心是不是为神来使用。你在厨房工作，你带着小孩，你为人来服侍老人，或者是安排这样的一个车辆，都得神的恩准。求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因为我们手所做的功要得神恩准，得神荣美。既是如何，我们如何反省与学习？我们看到从这边生命的诗篇当中，我们看见那伟大的神也体会我们这渺小的人，我们就要当仰望神，当仰望我主我神，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所做的工，是关乎那神所计划当中救恩的一个传扬，而且能够使神喜悦，能够让神来得荣耀。这当中有一节经文是那个转折点，就在这个十二节说，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得智慧的心。如何数算？经文说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我们可以向前来数算，八十减去，你可大胆的拿出你的笔纸，写下你的八十减去你现今的年纪。我五十四岁，神还有可以许可我二十六年。二十六年有多长？二十六年就是你们在座底下，我也在其中参加二十六次的这个圣诞庆祝晚会，然后我就拜拜。你说快不快？过眼即逝。我们不只是向前数算，我们还要向后数算。如果是有年纪经历的人，当你遇见过灾害、祸患、病痛的时候，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是不是神的保守救把你？2009年，在距离你们教会不远的地方，在纽约的哈德逊河停泊了一架飞机，那是 Miracle on Hudson。 那机上的人，在机翼上面150个人，他们在那里等待营救，是创下了这个美国史上这个极这个特殊的一个日子。这机上150人，到现今若还存留的时候，他们多活了7到8年。我们如何数算？我们就在这样的数算里头向前数算，神给我们还有多多少日子，用警醒的心度这一段日子。我们向后数算，求神帮助我们用这样感恩的心，我们多了好几年日的数算。 Eventually 最后我们要见我们的父神。愿主恩待保守，神正在寻找他的工人，他的儿女们，神要使用你们。在上个月所看见的这样的一个NBA 的篮球赛当中，这个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这个感动的画面，就是那个LeBron James 最后为他的队能够得到那个最后的一个冠军，他跪地许久，然后满脸这个流泪，他说他这样的一个付出有代价。他说了一句非常震撼我的话语，他说这个冠军是为你们而得的。阿们，我们基督徒的儿女，我们手所做的工是否为我们的神而做而得的？我欣赏 James 的激情，我要学习我们对神的一个 patient 的激情。我们手所做的工是不是在神面前被他坚立，归荣耀于他？阿们。在有机会参加那个宣道的一个训练的时候，最后一个课程，老师们带我们在长长的教室走廊上面看了经历的这一幕。他叫我们看见那每一个名单上面包含有7000个族群的名字所带出来未信主的40亿的人口，他们在那里，请你们我们学员能够跪地祷告。神正在寻找，发出那样的震撼的呼求，说你在哪里？在名单上面这些人在哪里？还有你们听见的，你们得救恩儿女们，你们在哪里？我们手所做的工是不是神所喜悦？求神恩待保守。盼望在座听到今天信息的未信主的朋友、慕道朋友，好好思想这生命的信息。诗篇在我们身上所彰显，若是你能够得到那智慧的心，完全转回得到救恩。在座已接受救恩的弟兄姐妹们，朋友，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来建立，能够参与那神永恒国度的侍奉，他神国的扩展。愿神再次提醒我们， 当我们念到读到这一段的生命的诗篇，你我是否也在谱写你自己的诗篇？你是如何来谱写？若是这样子，你的回应是如何？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当时所给摩西的诗篇第九十篇，今日你再次挑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回应你。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盼望我们能够明白那天父上帝你美好救赎计划慈爱的心肠，我们愿意能够投入你国度的侍奉，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圣名祷告，阿门。